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个华人社区不太陌生的话题，卫星宝宝。卫星宝宝呢，是指移民家庭的小孩，父母为了经济打拼，孩子在美国或加拿大，亦或是其他国家出生后，就送回到母国给亲人抚养，等到入学的年龄的时候呢，才接回到父母的身边，就像是卫星一样发射出去，之后再接回原处。但是这些孩子返回美国、加拿大后，也面临了学业和心灵上的一些双重的一些挑战。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何明生做客我们的纽约健康365的节目，从专业的角度和我们探讨卫星宝宝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亚美医师协会会员何明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富有爱心且高效的心理健康治疗师。他拥有心理健康咨询师执照，专注于帮助个人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达到情感上的健康。他致力于循证实践，应用多种治疗技术，以满足每位客户的独特需求。除了个人治疗外，何明生还提供团体治疗、研讨会和社区外展计划，旨在促进心理健康意识和支持，以温暖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著称。何明生致力于在客户和更广泛的社区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哎，你好，我是心理治疗师，我名字叫何明生。我从事了这个心理辅导行业的话呢，都有大概是五六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做这个心理辅导之前的话呢，我是做一些非牟利工作，是给那些特殊儿童，特别是自闭症孩子，就跟他们给他们就申请一些福利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对于卫星儿童的话呢，在我做这两份工作的时候呢，我都会有接触过，所以我对他们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太好了，谢谢何医生。您刚刚谈了一下您的经历，您是特别适合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哈。所以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您刚刚已经回答了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教您一下，您之前如果接触过卫星宝宝的求助的话，他会面临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你对卫星宝宝的解释的话呢，其实是正确的。最早这个词的那个定义的话呢，其实是在加拿大那边，是由加拿大的一些研究学者他们定义，就把这样子一个在孩子在小的时候，特别是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国内，然后到他们大了的时候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这样子的一种行为的话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些孩子呢，他们定义成了卫星宝宝。然后从加拿大那边的话呢，一直延伸到美国这边，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也开始用这个词语。在国内的话，他们还有一个更贴切的词语吧。而国内的话呢，他们会把这些孩子统称为留守儿童。其实两者方面的话是有很相像的地方，除了就是他们都是由一些比较就是不是父母以外的一些亲戚去照顾那个孩子的话呢，就是到了他们大了之后的话，他们跟父母的那些联系的话呢也是没有那么密切，所以他们这方面的话呢在于情感方面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有相似的地方，就跟国内的留守儿童的话很相似。
谢谢何医生。所以说卫星宝宝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叫做留守儿童。那从您看到的一些求助的案例来讲，这一类的孩子他们面临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呢？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行为上发展的发育的一些问题呢？
通常来说的话，他们的那个问题方面主要是三大类型吧。第一大类型的话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当他们是作为那个卫星宝宝那样子过来之后的话呢，他们跟父母的那个情感方面，他觉得不是很密切， 就他们感觉那个，虽然说生理上和认知上他知道那个是父母，但是情感上面的话呢，他们觉得那个人不跟他不是很亲。反而在国内，因为他们通常来说是有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一辈的那些人，比如说是爷爷奶奶他们去照顾，他们反而觉得爷爷奶奶跟他们更亲。那这是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孩子到了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这边，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不是很密切，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会一直延续到他们大概是青春期过后，可能是二十来岁，我都有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们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行为上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是那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即使是我们就是说成年人的样子，从国内就是转移到我们这边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地方，就国外的地方，我们依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一些情景。像我自己我是从高中的时候移民过来，但即使是高中的时候，我在高中的一开始的那个年份的话呢，我也是觉得就是跟这边有点格格不入，就融入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的。那卫星宝宝的话呢，他们也会面临这样子一个问题。那如果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们这些情绪他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发泄的渠道的话呢，那很容易他们就会有那个算是那种创伤后遗症的一些症状，就是说行为上的话呢可能会变得比较暴躁不听话，然后情绪上的话呢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会哭会闹，或者说就是大人们不容易理解他们。那这是第二大问类，第二大类的问题。然后第三类的话呢，就是社会上的问题。这些孩子的话呢，他们有可能过来这边因为像之前说那样子，他们跟父母就是跟他们的家庭方面不是那么密切，那他们有可能会从这边社会找一些另外一些团体群体之类，能够给他们就是提供一个依附或者是安全感的一些群体来，然后依附他们。然后这些群体的话呢，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群体，有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些群体，像一些教会啊，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义工之类的。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群体，像一些小混混、黑社会那样子。那当孩子他如果就是依附的群体是一些不好的群体的话呢，他们很容易会跟着学坏，而且呢他们这个学坏的话呢，家长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控制住的，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听家长的话，他们跟家长方面的话呢很容易会有对立的那种情绪在。这个就是卫星宝宝他们一般来说就是我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三方面的问题。
您说的特别好啊，如果说孩子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况，您会建议他们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呢？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些的经历，他们就讲说孩子到了上学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接回到美国之后会出现这种大小便不能自理啦，就是突然一些行为倒退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为，然后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出现失眠呐，不愿意说话啊，就是出现很多一些很负面的一些行为。想请教一下何医生，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那什么样子的情况这些家长需要带着这些卫星宝宝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呢？
像作为你刚才说的那些例子的话，我就会建议就是让家长去带孩子去看心理辅导。一般来说的话呢，我是建议就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他之前没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过来之后他突然出现一些就是之前以外的一些负面行为的话呢，那我建议就是家长应该就是趁早去带孩子去看心理辅导。 像你之前说那样子，比如说之前的话，孩子在国内他可以自己处理，就是自己上厕所大小便，但是到了过来之后，他就是立马变得不能去厕所，就自己不会去厕所，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种信号，说明孩子他在心里面的话呢，已经是有一定程度的那个压力，他很有可能就是压力导致了他这个行为方面的一些退化。我们在心理学上面的话呢，是有退化这种说法的。那所谓的退化的话呢，不是说就是我们从大人就退化成小孩子，而是说我们的行为方面从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为退化到我们之前的一种就比较幼稚的一种行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就是用这些比较幼稚的行为去帮我们发泄一些压力。当我们的压力过大，或者是无论是就是从外在的外部的压力还是内部的压力，当我们就是觉得压力过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寻求一种安全感。那退化到这种幼稚的行为的话呢，给我们会比较大的一些安全感，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会联想到以前我们做这个行为时候会有人照顾，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我们就是心里面呢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当孩子有这样子一些退化的行为的话呢，我是建议家长最好让孩子去看一看专业的无论是心理辅导也好，还是儿童发展科的医生都好，去看一看医生，这样子会好一点。
非常感谢何医生的专业意见，您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很好啊。我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因为现在您知道我们华人社区啊，这个对于看心理医生也好，对于看这种儿童的这种发展，就是发育发展的医生也好，很多家长还是很排斥的。所以您有没有什么样正确的一些观点，希望就是跟我们的这些家长来聊一下的呢？
我之前做这个心理辅导师之前的话呢，我是做那个就是给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那些行业的，所以呢，我是看到比较多的家长，他们是有那个就是觉得是有那种污点吧，去看这类子医生，无论是精神科医生也好，心理科医生也好，还是儿童发展科医生也好，他们觉得就是孩子去看这些医生的话呢，就说明孩子是精神方面是有问题，就觉得他们可能是他们是傻的啊，或者是他们是比较蠢啊，或者是有精神病这样子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标签贴在孩子上。但实际上的话呢，他们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是分三大类，精神病、神经病还有心理病，他们其实不是同一样东西。精神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精神大脑方面算是那种化学物质方面它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般的化学物质的话呢，一般来说它是就是有一个对应的对接口。那精神病的话呢，就是对接口他们对错了，就原本的 A 对 A 对接成 A 对 B。 所以精神病通常的话呢，他们是会伴随有一些就是出现幻觉比如说有一些想法它是在脑里面突然出现，像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或者说我看到有一些就是一些人，但是其他人看不到的，那这个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这是精神病。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呢，就是神经方面的问题。神经病的话呢，不是骂人的那一个，而是说他们真的是神经方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是有些孩子他们那个他那个英文叫做 tic disorder 中文的话呢，就有点像是那种挑牙啊、挑眉啊之类的那样子，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这些行为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那个多动症，多动症的话呢，也是属于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它其实属于那种就是神经过弱我们没有，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那些外在的一些干扰 就是拦截住，所以呢多动症的孩子他才会有这种多动症，因为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最后的话就是那个心理病啊，心理病的话呢主要来说是一种观念方面的问题，通常来说它是从就是压力吧，还有自己自身的观念导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抑郁。那很多人说他抑郁的话呢就单纯你自己就觉得不开心那样子，这是其中的一方面的一种状况抑郁的话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开心，然后呢焦虑的话呢也是，他焦虑的话不是说他不开心，而是焦虑的话他会通常会想很多东西。那这些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控制住，但是他跟之前的那些精神病还有神经病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这个是可以痊愈，第一方面他心理病的话是可以痊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心理病的话很多时候他都是那个属于观念方面的一种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可以就是改变一个角度用我们中文的话来说就是不那么钻牛角尖的话呢，那你那个那些病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就是治愈这个就是心理病的一种特色。那他那个孩子的话特别是卫星宝宝他们这方面的话呢，他们的那些行为表现出来有比较多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病的一种表现当他们就是能够我们能够帮他无论是发泄好他的情绪还是说帮助孩子改变好观念，这样子的话呢他们都可以痊愈，所以这个是跟前两类的话呢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的。
您说的太好了，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就是您刚特别提到的神经病，其实这个不是骂人的一个话，神经病是神经系统可能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比如说像是挑眉啦，或者像您说的多动症都属于神经系统的一种病症。很感谢您的专业意见。那我们就是再回到这个我们的卫星宝宝这个话题上来，想请教您的是，除了心理辅导外，家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一般会鼓励家长多点跟孩子沟通，因为通常来说的话呢，卫星宝宝他会比较少跟家长有太大的联系，如果他们真的是出问题的话呢，他们也会就是希望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处理，而不是说家长跟他们一起去分担那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建议家长多跟孩子沟通，还有就是多表达一些情感。我知道在就是我们中国人方面的话呢，特别是做家长呢，在表达情感这方面的话，不是就是不是不像就是西方人老外那样子，他比较自然，我们会比较少，就习惯比较少表达我们的情感，更多的话呢是从行为上去表达我们的爱意。但是对于卫星宝宝来说的话呢，我是建议家长多点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就让孩子知道我们始终是爱他的，而不是让孩子观察或者是孩子察觉到我们爱他那样子。因为我们要这样子多点表达的话呢，才能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让他知道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给他们给自己比较亲的人，这样子才能够有更好的沟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是建议家长多一点就是赞扬孩子，就是肯定孩子，因为卫星宝宝他如果真的是有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他们很有可能吧，就是也会伴随着自信心低下、自信低落这样子一些问题。那家长多赞扬和肯定孩子，这样子有助于帮孩子提高自信心。那当孩子自信心比较高的时候的话呢，他们也愿意更愿意跟家长沟通，就跟别人合作，而不是说就是让自己孤立起来这样。 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我是建议家长多点陪伴孩子。那这个陪伴的话呢，不是说像一些家长那样子，就孩子在旁边玩 iPad， 然后家长在旁边玩手机这样，那这个不算是陪伴，这个只能说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坐在一起那样。那陪伴是什么样子的？陪伴是属于就是我们需要付出时间，要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做一些他可以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才是陪伴。通常来说的话呢，陪伴其实是有两个就是两种状态吧，两个人在一起的陪伴是两种状态，就一个是付出者，就我付出的，我付出我时间精力那样子，另一个是接收者，就是我接收那个付出人的精力那个时间精力。我们需要做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他就是变成那个接收者而不是付出者。那陪伴的话呢，我是建议家长可以就是跟孩子比如说是一起讲故事啊，或者是唱歌啊那样子。当然我知道就是这样子会比较花精力，然后呢家长他可能就是也会觉得很累但是我这会更好的让孩子就是心理方面的话有一个更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对还有家长来说的话。
非常感谢您，您刚才给我们说了三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家长呢一定要多说，如果爱孩子一定要多表达出来。第二点呢，一定要多夸奖自己的小朋友，不要吝于去夸奖。咱们中国人都很谦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不好啊不行啊，一定要多夸奖孩子，给孩子多一些的自信心。最后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一定要多陪伴孩子，不是一起坐在这一起你看手机我看 iPad， 还是要多有一些互动性的东西。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但是还是很想请教您的是，那您在您的案例里面有没有看到家长做错了什么呢？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呢？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的一些教育者，他们就过来投诉说，有一些微信宝宝的家长就觉得啊，把孩子就放到学校里面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他出现了心理问题或者学业的问题，都应该是学校来解决。就诸如此类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点和一些做法，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可以。比较常见的话呢，是有些家长他看到孩子应该说在他们眼里的话孩子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意见就是强加在孩子上。像我就曾经有过一个案例，那个孩子就我问他喜不喜欢，比如说喜不喜欢打游戏，然后孩子的话呢他是点头，但是家长的话马上就说哎，虽然孩子他是有打游戏，但是他打游戏的时间不多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无形中在扼杀孩子他自己的自我意愿。很多时候的话呢就是这样子一次两次还好，但如果是长期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就会学会慢慢的就是封闭自己，就随着家长的那个意愿去做。那这样子到后来的话呢，孩子要么的话就是什么事事都听，就什么事都会听家长，变成了我们国内说的那种妈宝男的样子。要么的话呢就是在小的时候他可以忍让，但是到大的时候就开始会反抗，就开始什么都不听家长的话就变成了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就叛逆期啊什么之类的那样子这是我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冲突。那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家长他无论孩子做什么家长都好像是不太理会那样子，那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孩子他有什么问题他是想要找家长帮忙，但是家长他可能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跟某些同学之类的就起冲突，然后呢他们有可能就打架那样子。 然后家长的话就是要孩子多忍让，就是无论孩子做什么时候都好，就只要是打架的话，就是孩子不对那样子，他不会去就是分辨啊是孩子他是反抗呢，还是说就是孩子就他是打架引起的。这样子的话呢，也很容易就是会关闭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的那个桥梁。因为孩子觉得他在家长上面的话呢，没有获得很多的，就是太多的帮助啊，而且还有可能孩子会觉得就是家长是拉后腿的那一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学会了就不跟家长沟通啊，或者说就是只是跟家长说一些很就是表面的一些事情，像就是学习学得好不好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样子，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简短的语句，就是比如说一切 OK 没问题很好，这样子去敷衍家长的一些就是核心的一些问题，他会学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东西。当他处理不来的话呢，那有可能他就变成了崩溃那种状态了。
非常感谢您，我觉得这些呢不光适用于我们的卫星宝宝或者我们的留守儿童，其实也适用于一般青春期的小朋友的一些教育。我们很感谢呢何医生刚刚跟我们分享非常多很宝贵的一些建议，我自己也有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那想请问您的是我们如何来申请这种心理咨商呢？我们是需要家庭医生的转介，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去致电我们相关的一些诊所或者说是医院来获取这样子的服务呢？
应该他可以就直接去相关的一些诊所那样子去做这些服务。家庭医生的推荐的话呢，我看应该是要看你的保险。因为我知道有些保险的话呢，它是需要家庭医生的推荐，但是有些保险的话呢，它是不需要，所以要看你的保险是属于哪一部分。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不太清楚哪些地方是有这个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如果你的家庭医生不清楚的话呢，可以问问你的那个保险的那一方面，就他们那些办事处，大致上他们也会知道就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找得到这些服务大致上是这样子。我是入属于阳光心理健康中心的那里的我们这边的话呢，它是有法拉盛跟布鲁克林这边都是有那个诊所在。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就是有家长是想要来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去我们这边的那里去问一下。我们这边的电话它是分两类，如果你是想要找就是社工相关的话呢，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是917-969-7018，这个是属于阳光心理健康中心的，他们是属于那种社工范围。就是说之前说我们是也是有一些亲子课程那样子，让家长他可以就是更了解，就更好的了解一下他们的孩子，还有就是学习一些育儿技巧的那样子。如果有家长他是对这个课程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那我们的心理辅导方面，还有就是说精神科那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在我们诊所那边，诊所的电话呢是718-686-1533。那在这个电话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打电话去预约无论是做精神方面的那个评估，还是做那个心理辅导的话呢，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
非常感谢何医生，您今天提供了非常多宝贵的一些意见。我们再次感谢何医生参加我们纽约健康365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期待何医生就是在线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很宝贵的一些意见，也期待何医生线下来参加一下我们有关心理健康的一些 workshop， 跟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意见。感谢何医生。
好， 好，不用客气，谢谢。
好，谢谢您。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